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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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 Cindy， 我在洛杉矶。今天呢又到了我跟天楚我们俩一起这个艺术东西的时候，然后天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天楚在纽约， Hello 天楚。
Hello Cindy，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楚，我在纽约。然后真的我和 Cindy 的艺术东西已经好久没有录过了对吧，可能真的得两三个月了。
真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真的非常忙，2024年一开年就迎来了一个非常繁忙的阶段，在2月底到3月初的时间，洛杉矶最繁忙的一个阶段，被大家呢称作这个 Freeze Week， 同时呢也是咱们 Scholar Selection 我们的画廊今年这个龙年第一个重头大展的开幕。所以说呢在12月底到3月初这一个礼拜忙得简直要飞起来。
没错，这个我也是上周嘛去洛杉矶跟 Cindy 一起忙碌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几乎从早到晚一周的时间没有一天是停歇的。其实我们也不仅仅在 The Scholar Selection 的画廊呢举办了旅美艺术家许晋的个人展览，同时呢我和 Cindy 也是作为艺术圈人士，我们也去往了洛杉矶各大的艺博会。哎，我都已经彻底晕掉了，因为真的去了好多好多。
在你没到洛杉矶的时候呢，应该是2月中下旬的时候呢，那个开场呢先是 LA Art Show， 接下来到你来了以后这一个礼拜哈，我们俩几乎是天天都在艺博会上。
是的，
这三场艺博会呢一会儿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说一下。其实这个艺博会啊，行业内的人呢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博览会，大家呢同行在一起交流，同时呢会看到很多新兴的作品和各个行现在主打的主推的一些艺术家。但是呢在很多不是艺术圈内人，大家呢就疯狂打卡，其实呢很容易看混了，就像你说的都已经分不清在哪儿看见了什么。的确是啊，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呢简直就是一个信息量满满，就是每天啊看的简直都有点，就又有点那时候在纽约感觉看吐了的感觉，
甚至都会有点感觉审美疲劳了。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可以说在 Crazy Week 这一周呢看到的三场艺博会还真的是各有特点。因为呢他们各自的风格，涉猎的这个艺术家还有作品，包括举办的地点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还是觉得每一场这个艺博会呢都会带给人的很多这种新鲜的感受。我想呢我们就按照大概吧，就是可能我们俩一会儿说着就会感觉交织在一起啊，给大家好好的在这儿呢去给大家呢互相分享一下在艺博会上的感受。我们先说说这个 Spring Break， 因为 Spring Break Art Fair 呢这个是在我们这 Crazy Week 这一周呢先看的一场。其实我知道呢这个 Spring Break 顾名思义啊就是春假艺术展，它其实应该起源自纽约，其实落地洛杉矶的时间并不很长，它是应该在2019年才第一次在洛杉矶举办。所以天楚我觉得你可能对于 Spring Break 是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没有去过纽约的 Spring Break， 我觉得你感觉就是洛杉矶会跟纽约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其实 Spring Break 呢就是它的全称叫 Spring Break Art Show， 然后它呢其实是2012年起源在纽约。众所周知哈，这个纽约寸土寸金的地方，你要说比如说租一块或者是开辟出一个特别大的空间，就跟比如说弗里兹这种大型的艺博会似的，那这是又费钱又费场地的。对于这种小型的刚起步的艺博会其实很难很难，所以其实 Spring Break 它在起步的时候利用的呢就是纽约曼哈顿，比如说2012年它用的就是一所废弃的学校，就是已经不再使用的学校作为它的艺博会的空间。 教室嘛，学校嘛，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啊，一间教室走进去就是一个小的空间啊，包括啊厕所，比如说啊那种大的食堂、厨房，等于每一个空间，甚至就是那种带着铁皮柜子的走廊，都是这个艺博会所展示艺术的空间，真的是区别于传统的，我们只能把这个艺术品摆在白墙上，挂在白盒子的白墙上，这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 Spring Break 其实它从2012年初始的时候就主打一个可以说是不按套路出牌吧。可能我第一次去 Spring Break 艺博会可能要追溯到2017年，就是几乎每一年他在纽约举办的时候我都会去。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从2012年他在一个废弃的学校，到后来到一个废弃的邮局，再到后来到曼哈顿中城时代广场附近的一个写字楼里，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曼哈顿这个高楼林立、钢筋混凝土的这个丛林里，它有很多这种空闲的办公室，所以你要在大厅 lobby check in 之后坐电梯，比如说坐到20几层、22层、23层这样一个可以一览众山小的一个高度，在那里 Spring Break 所有的画廊啊、参展商啊，利用一个一个办公室的小隔间，甚至是这种我不知道打工人会不会特别的感同身受，就是没有办公隔，因为办公隔间大部分比如说是给经理或者是给领导用的，就是普通的那种大厅，然后一个一个座位安排的特别近，哎，这个也变成了就是画廊在 Spring Break Art Show 上展示的展位。总结一下，就是 Spring Break 它发源于纽约，这个艺博会呢就真的是小而精致，小不是说什么客套话或者什么的，是真的是这种我感觉真的很挤，就是整个空间都很挤。但这次我觉得我到了洛杉矶之后，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洛杉矶的 Spring Break Art Show， 然后大概是去了多少家画廊，60家画廊左右吧。它好像也是在一个厂房里，这样的话呢整个空间会显得稍微大一点，不至于那么那么小，但是我觉得它每一个展位仍旧是保留了 Spring Break 无论是在纽约呀，无论是在洛杉矶呀，它的一个传统，都是年轻画廊带来的新兴艺术家，那么他们的布置，对于展位的布置也是卷到了极点，这一点我觉得跟弗里兹艺博会、巴塞尔艺博会等等很著名的世界顶级艺博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刚才一听你说的这个在纽约Spring Break 从起步阶段听起来真简陋的
特对，您这词用太对，真的特别简陋。
所以说呢，因为 Spring Break 落地洛杉矶时间并不是很长，而且呢在初期阶段呢就经历了之前的几年特殊阶段。它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咱们 Spring Break 在洛杉矶这个展览地点，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离 Santa Monica 整个这个艺术相对比较聚集的地方呢非常近，大概车程也就是在10到15分钟左右。它现在呢在这个 AdamLover 的这个大的库房呢有差不多3万平方英尺，可以说整个场地还是不小的，所以比较起来呢，虽然说是一个大的库房啊，但是我听一下那个在纽约的这个驻场地址呢，我觉得还相对比较更像是一个 art show 的那种感觉。今年的 Spring Break 呢，我呢只能就是对照在洛杉矶举办的，因为没有去过纽约的嘛，就感觉比去年感觉到更有活力，逐渐的这个感觉这个 Spring Break 逐渐的在完善。尤其今年哈，感觉到整个展览的这种画廊啊、艺术家呀，都在竭尽全力的把自己的展位布置的非常有特点，所以进到里面以后啊，感觉到就是新奇特。每个画廊呢，这画廊主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去打造自己的这个很小的一个展览空间，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艺术家嘛，就应该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视觉效果。包括我们也是在这个展厅当中啊，遇到了很多我们的同行哈，听他们也介绍了一下，说这次这个 Spring Break 这个 Art Fair 啊，禁止使用白墙。
禁止使用白墙？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在原则上来讲，咱们的一般的印象当中呢，就是展览空间呢基本都是白墙，或者你看我们去到一些博物馆，有一些比较这个经常用的，像这种深绿色呀，然后或者这种暗红色呀。不是，这次的 Spring Break 感觉到大家非常的疯狂，把自己的整个的展这个展位啊，不管大小，不管地理位置好坏，都布置的简直就像一个梦幻城堡一样。包括墙面这个颜色，你不觉得吗？五颜六色，大家以至于在墙面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就是刚才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说，白墙，白墙啊，白盒子里面的白墙，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突出艺术品本身，因为白墙嘛，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视觉的点，观众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给放在这件艺术作品上。但好像 Spring Break 完全不是这样，就进去之后，我甚至会站在一个画廊的展位前面去发呆，去看就是地上角落里的一件东西，我甚至会分不清它到底是一件待售卖的可售卖的艺术品，还是说画廊艺术家布置展位的人精心设计的一个不是售卖的艺术品，而仅仅是一个小巧思。
这个呢，以至于就是咱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困惑啊，然后就会说，哎，这个卖吗？这是卖的吗？这可能也是展方的一种想法哈，就是禁止使用白墙，目的呢，就是包括他们去说啊，就是如果你要用白墙，你还得打报告，你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保留这个白墙。可以说看到现场呢，这个画廊主啊，策展人呢，就把自己的展位疯狂布置，有各种的造型，然后呢去衬托自己的艺术品。所以这也是可能它有别于像其他艺博会的这种特点，就是充分的去展示了一种年轻化，让所有年轻人这些艺术家们把自己所有的这种像你说的巧思，还有他的创意，包括他希望这个艺术作品能够带给人什么样的一种印象，他给你营造出这么一个氛围来，让你在这个氛围里去欣赏艺术作品，更加的人性化。
也更能让购买者去有一种，哎，这幅画摆在家里会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更贴近的一种感觉吧。因为我不太相信说除了美术馆和大画廊之外，谁的家里会出现一整面巨大的白墙什么也不放。反而像 Spring Break 这种比较花里胡哨的特别内卷的布展方式，反而会让我有一种就是更加亲近的感觉，就是更能激起我的购买欲。
大家在里头呢走来走去，各种穿行，然后看着各种千奇百怪的这个艺术品呢，因为还有很多的装置，
对，
感觉整个的这种气氛呢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年轻。这个是让我觉得，哎，在有一些艺博会上感受不到的，
就是整个氛围就感觉哇，好年轻，好轻松，好活泼。
所以你像刚才说到这种轻松活泼的感觉哈，不由得呢让我想起咱们俩看的另外一场，就是你感觉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啊，大家这种对于艺博会的这种卷哈，已经是蔓延到整个举办艺博会的场地，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每一个展位的布置。就是因为今年呢，正好你来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凑巧，我们去到了一个 Felix， 是一个小型的独立艺博会，这个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它就非常的小众。它呢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它举办的这个地点，就像你刚才讲的，你那个在纽约呢，有在学校啊，或者是办公大楼，人家这个艺博会居然是在一个酒店里，而且这个酒店绝对是不同凡响，就是好莱坞的罗斯福酒店。既然是在洛杉矶呢，我就多介绍两句这个酒店呢它自身的这个特点。因为大家呢一说去到洛杉矶呢，首先说到就是我们要去哪个景点打卡，一说起这个打卡呢，第一个想到就是星光大道。每年呢在三月初的时候呢，哎，应该就是今天吧，差不多。
对，今天、我们录制节目是三月十号，当地时间三月十号。
三月十号呢，就是奥斯卡颁奖典礼，这个呢就在好莱坞大道的杜比剧院。好莱坞的罗斯福酒店呢，比邻杜比剧院，就是在星光大道上。这个酒店呢非常具有历史性， 应该是我们在这个车子行进在这个路上呢，很远就会看到这所酒店。它的整个的外形呢就非常的古老，其实说起来非常古老也不过就是100多年的时间。它是建于呢可以说是20世纪初吧，应该在那个年代呢，好莱坞应该说是，因为好莱坞就是洛杉矶的代表嘛，20世纪初的好莱坞总是笼罩着一层朦胧的这种神话的这种光晕。罗斯福酒店最起初出名的时候，就是它作为了1929年第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举办地
啊，
所以说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酒店就跟那么多的电影明星和名人从此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哈，这罗斯福酒店呢永远是这个游人如织的这么一个好莱坞大道上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地标。它呢整个地理位置呢面朝这个中国戏院酒店这个大堂啊，保留了这个西班牙的殖民风格。最主要一点呢，就是在它的这个酒店中心位置呢有一个是所谓它中天的这个院落吧，这个庭院非常有特点，应该是有一个泳池。这个泳池呢就是大卫霍克尼的这个，因为当时我想你也看到了哈。
对对，那个泳池也是我第一次见大卫霍克尼这个英国人，这个常年居住在朦胧下雨的这个城市的这个英国人，他来到充满阳光的加州，一下就被这个遍地的泳池，每家每户都有这种湛蓝瓦蓝瓦蓝的泳池所吸引了。就是他这个酒店，他的中庭一层中庭的这个泳池，它很有特点的就是水池底绘制的有这种波浪形状的感觉，然后再注入这个水，然后注入泳池的水之后，这个水随着风又产生了一些波纹，就是两种，一个静态的波纹和一个动态的波纹结合在一起，那种感觉真的其实挺难用语言去形容的。所以我当时就是上周嘛去看这个 Felix 一博会，去到这个酒店看到这个场景，我就突然 get 到了大卫霍克尼为什么对加州对好莱坞这么上头，以至于他愿意背井离乡彻底就搬到了加州，生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而且你知道就这罗斯福酒店后面这个泳池还有一个跟名人息息相关的故事，就是咱们好莱坞之花啊，玛丽莲梦露当年就是在这个泳池的跳板上拍摄了他改变了他生命轨迹的第一张写真杂志。当然说了现在这个跳板的已经没有了，现在这个泳池呢可以说波光粼粼啊，而且围绕这个泳池呢有很多的酒吧，据说呢其他的这个酒店呢都是很私密哈，很安静，但是咱们罗斯福酒店呢主打就是一个繁华。据说在每天晚上啊，这个泳池边啊那都是 party，而且呢持续到凌晨2-3点，大家会提醒你啊，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安静的人，晚上喜欢早睡，那您最好不要订比邻泳池的这样的客房，要不然你基本上每天都是在凌晨3点钟以后您才能够安静的睡觉。所以我想呢他们在这个酒店呢去举办这个 Felix 的这个可以说 Art Fair 呢，当时呢也是因为这个酒店呢可以说非常知名，进入到这个酒店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包括我们呢可以比照一下这个 Art Fair 的这门票哈，刚才我们说到的 Spring Break 呢，我们的门票应该是在30是35吧，差不多相对还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价格。但是呢这个 Felix 的这个 Art Fair 呢它的门票呢就要翻到一番，要78块，诶 ,75 还是78来着，
好像是75到85之间的一个价格。
对，所以呢你就明显这个，当然说一会儿我们说到这个 Phrase 啊，那价格更是翻番啊。我们也可以由此可见，通过票价也能看到这几个 Art Fair 的它的这个规模和它的不同之处。所以说呢这样在这样的一个酒店呢，我们进去以后马上这个人就进穿越到了20-30年代，应该是好莱坞最繁华的那个阶段。进入到这个酒店以后，处处就体现出一种古老。尽管呢，因为是一个很老的酒店，它的楼道啊相对很狭窄，然后呢光线呢也没有那么这个明亮，但是呢反而倒有一种很穿越啊，而且呢很古老啊，很神秘的感觉。 这次呢，这个 Art Fair 呢，它集中在了酒店的三层，一个是一层，还有一个11层和12层。所以我记得咱俩当时在里头转的时候，你不停的在看地图，然后跟我讲，哎呀，这边走，往那边走，所以说走不好就在里头迷路了。
没错，因为你想它其实就是利用酒店本身的房间作为就是一个房间一个画廊，一个房间一个画廊。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住酒店，你走出你的房间，就有时候就会晕，哎，我到底应该往右边走还是往左边走才是比如说找到上下楼的电梯。我记得我和 Cindy 我俩这个基本上都犯了不止一次，出了门就走了相反的方向，就看到重复的画廊，哎呀，不行不行，走错了，就赶紧又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对，然后就蒙圈了。
对。
哎，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个一个一个的客房哈，就是大家自己的这种展厅，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温馨，因为你想客房嘛，有床，有桌子，有电视，然后呢，洗手间。而且呢，这种比较古老的酒店，它客房肯定不会特别大，哎，相对的规模都很小，以至于呢，像在一楼的这个客房呢，都会有自己外面的这个小庭院，然后后面这个小庭院呢，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院中心的这个泳池，整个这个酒店的庭院呢是相连接的。这样的话，每一个展位，大家呢都是把自己的这个客房里每一个角落都布置上了艺术品。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个呢其实挺开脑洞的哈，在以往
脑洞大开。对
对，脑洞大开。咱们认为这个艺博会嘛，应该带大的展厅啊。
对啊，
然后呢，对，你像这个呢就哎呀因地制宜吧。可以说呢，就像你刚才讲的，连马桶上、这个洗手台上、这个眼睛能触及到的地方，全都是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装置啊，这个画作呀。而且呢，因为洗手间比较狭小，而且呢，它会灯光能够打到这个作品上，所以说呢，感觉到有时候比客房里面这些作品呢更吸睛。因为房间的它里面的布局也都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展位上的那些作品呢也都是各不相同。其实大家也就会问呢，就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酒店里头去举办这个艺博会，这种还叫不叫艺博会。其实我倒是更感觉像这个菲利克斯更像是一个艺术沙龙，而且据听说呢他们这种参展的画廊，这次呢大概有66家画廊来参展，数量其实并不少。据说这个画廊还不能够就是你随便报名，他们是邀约制的，就是由这个艺博会呢来邀请你参加整个这个展览。所以我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像伦敦啊、法国呀，以至于纽约呀、东岸呐，很多地方形形色色的画廊带来的艺术作品呢也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特点。
当场我记得咱俩还在那猜呢，说哎，下一个走进去的画廊，你不要去看牌子上写的是这家画廊来自于哪，其实你根据里面的作品特性给你第一视觉感觉，嘿，你没准就能猜出来这家画廊是来自洛杉矶本地的呢还是来自其他地方的呢。
对，就像你说了，就是咱们俩在逛这个艺博会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说这个非常纽约，这个很法国。
对对对，
他的这个其实这个画廊的这个来自是哪个城市啊，哪个国家，他肯定会带出了他这个所在的城市和国家以至于当地艺术家的这种特点。
没错，
所以有时候就像你讲的，可能一个地域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能够带出他自身的这种创作的这种风格吧。我觉得可能利用这种方式也是让大家呢就是浓缩了，就好像是在一桌子上你可以吃到来自各地的这种美食，感受各个地方的这种特点。包括呢这个显得呢就是对比刚才的 Spring Break 呢，我们可能感觉到 Spring Break 是那么一个具有活力、朝气蓬勃、年轻化，然后大家在一个大的库房里面把自己的展位布置的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然后各具特点，大家在一起交流。然后这个地方呢马上变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好莱坞风情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小的房间，然后从这间屋出来就进那间屋，
然后大家就更加私密一点。
对，更加私密呢，但是呢，同时呢，又也很温馨。
对，
这个逼格呢，马上又不一样。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咱们去的这个三个艺博会感受是完全不同的。Spring Break 就是大家一块开 party 贼热闹那种感觉。Felix 就有一种，哎，我是去度假的期间，顺便去这个酒店，去这些每一个房间的画廊的展位里去看了一场很私密很有趣的这种展览画廊去售卖，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可能给我冲击比较大的是另外一个艺博会，就是在洛杉矶举办的 Frieze 弗里兹艺博会，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去到 LA 版本的，就是洛杉矶版本的弗里兹艺博会。我不知道您是一种就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您还是长居洛杉矶嘛。
其实我不知道你这现在这一次哈来到洛杉矶，尤其去到这个艺博会，你其实可能能感受到洛杉矶啊，因为我不知道纽约哈，尽管我也是几次三番去到纽约，看到它的很多的展览啊，包括博物馆，我都感觉到这两个城市呢，因为坐标在美国东西海岸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城市呢，无论从城市风貌上、气候条件上，还有这人的这种 style 上，都是天壤之别，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可能这个艺博会的这种氛围也完全不同。你有没有感觉哈？就这 Frieze 啊，我们从停车场走到展这个整个展览的它这个场地，因为这次今年的艺博会呢，还是延续了在 Santa Monica 一个机场。Santa Monica 那边呢有巨大的这种机场，就等于有这种空地嘛。他们是在这儿呢就搭建了很大的这种大棚，然后从停车场，我们一进到整个这个展览地区啊，就开始有这个不停的导引我们停车的人啊，这种服务人员就开始每走一步去把大家疏导到停车场上，然后从巨大的停车场呢一直走到展览的这个地点的时候呢，它还算是一段不短的路。在这个路上到处都是咖啡厅啊、茶座呀，还有就这种酒廊，我感觉就进到了一个嘉年华里。就像你说的，它不同于像 Spring Break 在一个厂房里，在一个库房里去进行一个狂欢的 party， 这个整个就觉得整个 Santa Monica 地区就已经成为一个 Frieze 的一个展览地点。
嗯，就是随地都是，这话说
随地都是，你还没有进到整个展厅里，你这个热血已经开始沸腾。
没错，
必须端着咖啡，拿着酒，然后呢，不停的跟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打着招呼。这会儿大家已经是满心欢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洛杉矶人、好莱坞人，把任何一件事情，他绝对都能给你变成 party。
哎呀，这一点我体会真的太深刻了。因为虽说哈，我上一次去纽约版本的弗里兹可能已经也是疫情前了，可能也有个两三年的时间了，但真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哎，我记得咱俩当时去的是周五，不是周六，也不是 VIP 日，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我真的从门口老远开始堵车到真正走进这个大棚这个展会现场，我整个人都懵了。我在纽约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就仿佛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日怎么能有这么多的人同时去看弗里兹艺博会呀？大家都是去干嘛的呀？你是都是藏家吗？或者是都是艺术爱好者吗？或者是都是像我们一样的艺术圈同行吗？作为一个纽约人去到 LA， 给我带来的另外一个特别大的震撼，我觉得就是我所描述的这一点了。
其实呢，这次 Frieze 呢，我觉得可以让你充分的感受到了洛杉矶的这种风格哈。这个大家呢，每一个人呢都打扮的非常的高调啊，你看呢，就是其实让你感觉到不是来看艺博会的，大家都是来参加 party 的，甭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啊，所有在洛杉矶的这种时尚人士，应该呢，全都在这几天呢汇集到了这儿，你就可以满眼都是这个美女，而且是各个族裔的，所以你就感觉到，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艺术专业这么行业里头的一个盛世，而是一个整个时尚和文化，以至于艺术，包括影视，一个大的嘉年华。 那 phrase 呢，历史呢并不是非常的久远，应该起源自2003年。最起初它是发源自伦敦。一般来讲呢，你看我们说的这种艺博会啊，都是以这种城市来命名。但是 phrase 呢，它非常有特点，它原来是一本杂志。
嗯，那这本杂志就叫 phrase。
对，它呢是这个可以说是英国一个著名的艺术杂志，就叫 phrase。他的出版人呢，这种叫阿曼达呀，和另外一个就是叫马修这个斯洛特沃，他呢等于就是当时呢，他们其实最早是在伦敦的这个摄政公园去汇集了全球呢比较前卫的这种画廊和艺术家，这是他的雏形哈。当时呢就说起名字，说那我们就干脆就传承我们这个杂志的品牌，就叫 The Phrase 吧。所以说呢，从那样呢，在2003年开始就开始起步。其实它也是很晚，这是2024年啊，它是应该是在20年才落地洛杉矶。之前呢，我想呢，肯定你也是在纽约看到过 phrase， 所以到了这个洛杉矶之后呢，你感觉到了完全是别样风情的一个这种博览会。但是你知道吗？现在 phrase 已经跻身到整个欧洲四大艺博会的这种行列里头，而且它最主要一点，现在已经成了洛杉矶仅次于奥斯卡颁奖的一个艺术盛事。因为奥斯卡颁奖呢，所以说一直以来呢都是洛杉矶最重头的这种盛事。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所有的明星啊、时尚人士啊、各个国家的这种知名政要全都会飞到洛杉矶。所以说 phrase 呢，他赶在了这个二月底三月初。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以前说还蹭这个奥斯卡热度啊，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蹭谁的热度了，
就变成了一个社交的场合了。其实我也看到有报道哈，说是什么小李子啊、小罗伯特·唐尼、托比·马奎尔等等这种好莱坞巨星，就包括我们华人陈冠希明星嘛，今年也都是去了这个洛杉矶的 phrase， 那就更不用说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明星们。所以我能想象得到VIP 那天可能并没有什么人会把目光完全聚焦在作品上，而更像是哎，我在人群里面找熟人或者找明星的这样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场合。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没错，你看那天咱俩去到这个 phrase 现场哈，你就觉得这个人呢、特别多，让人大家在一般的概念里啊，觉得好像看艺术展，大家都是哎人流呢稀稀拉拉的，然后比较安静的，哎，在这个各个展位上啊去看作品。但是你感觉 phrase 简直就不是，尽管呢还是非常的这种有秩序哈，
对，
但是觉得太热闹了，到处都是大型相认现场，就是
没错，
碰到同行啊朋友。
phrase 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可能还算是一个，因为所有画廊真的很重视 phrase 这样一个平台，外加洛杉矶又是近两年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艺术重镇，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嘛，所以其实画廊都会把自己的拿得出手的艺术家、符合当地气质的作品拿到这里去供人们去选购。那么其实 phrase 我知道今年那无论是藏家呀或者本地的美术馆，其实还是销售也是不错的，所以我还是蛮佩服这一个像 phrase 这一类型的艺博会，它真的是既能兼顾到了艺术品的商业售卖，以及画廊在这个落地城市的一个宣传，也能为当地的这些就比如说你在洛杉矶，那就是为这些好莱坞名流或者是洛杉矶人民提供一个特别好的 social 场合。所以 phrase 就像您说的，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是一个卖画的艺博会，而更像是一个兼具所有功能的一个大聚会一样。
像我们俩刚才提到哈，像这个 Felix 和这个 Spring Break 都大概有60多个这种参展商，那 phrase 规模就要大一些，今年呢大概有95家参展商来参展，当然说门票也贵得多啊， 差不多在100到300之间吧。
对，150打底。
所以说呢，你想啊，包括像停车费啊，然后呢，你到那儿再吃点东西、喝点酒啊，整个去看这么一场一博会，成本还是蛮高的。但是呢，在这儿呢，你会感觉到就是这点小钱的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所有展位上的这些画作起步的价格呢，都是我们要在那儿数好几个零。可以说呢，这也是顶级的艺博会呢，也都是来的顶级画廊。我们看到了高古轩呐、大贝卓纳呀、佩斯画廊，当然，还看到了我们来自中国的梅鼎画廊，这个也是让我特别高兴的哈。
嗯，梅鼎和 Bank 上海的都去了。
对，所以呢，你想在这么一个地方，全世界这种顶尖的这种画廊啊、参展商啊、这种策展人呐、都汇聚在这一个地方，你想大家能不开心吗？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就是交流啊，这种社交的一个场所。可以说很多人呢几乎几天都泡在那儿。这个其实呢，我是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关键，就是 Freeze 它完美的把这种艺术品的这种学术性和商业性结合的最好的一个艺博会。可以说这样大规模的艺博会呢，可以给我们带来就是一个行业的风向标。就是未来以至于当下艺术市场什么样的作品是占据了整个市场的这种顶尖的位置，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接下来呢需要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参观艺博会最主要一点是让大家去开眼界，去看到现在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艺术家
趋势、
没错，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呢，这三场艺博会呢也是各有特点，有这种小众私密的，然后有这种年轻化的艺术家，然后这展露刚刚展露头角的，同时呢也有一些像 Freeze 这样已经被大的画廊签了的，包括呢现在已经是成长到一定起码是胸部吧这样的艺术家和画廊展现的作品，这样的话也让我们这种艺术从业人员吧能够感受到整体化现在世界的艺术潮流。
没错，就是其实就像您说的，对于我们艺术从业者来说 Freeze、Felix、Spring Break 这三个艺博会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挺感谢这些艺博会可以在近几年之中陆陆续续的去入驻到洛杉矶这座我们都很看好的未来的当代艺术新兴城市、中心城市。
而且呢，我是觉得我自己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哈，就是从近些年来，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啊，美国的当代艺术已经渐渐的开始从纽约开始西行，开始进驻洛杉矶。Freeze 的这个美洲区的总监啊 ，Christie 他就说，他说这个现在呢，这个艺博会的范围呢，从 Freeze 来讲，他已经从这种顶级的画廊呢开始扩大到这种中型的画廊，尤其呢很多吸引了当地的画廊来参展。这种现象呢也表明洛杉矶的这种艺术景观呢发生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呢你也知道，就是洛杉矶呢。其实画廊的数量呢要远远低于纽约哈，但是你感觉呢近些年呢开始有很多的这种画廊呢新画廊呢不断的出现，同时呢你能感觉到就是说很多的大的画廊都会把自己的分支机构就开到洛杉矶来，尤其这次的 Freeze 呢又吸引了很多亚洲地区的画廊，就是能够体现出这种博览会的这种国际化影响，
多元化。
嗯，没错，多元化、国际化，这也让我感觉到呢。哎呀，我们两个人哈，一个是地处美国的东海岸，一个是西海岸，我们的这个画廊呢又坐落在洛杉矶，感觉到我们马上就要赶上下一波风口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 Cindy 就是咱们之前就是希望把我们今年最重头的展览，就是这个旅美艺术家徐静的展览，放在 Freeze 艺博会期间。在这期间的确有特别特别多的同行真正的去参加我们的开幕式，然后去和艺术家和画廊主和策展人我们一起大家去交流，去一起去探讨更多有关在洛杉矶发展当代艺术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我们 The Scholar Selection 这个画廊。所以可能包括明年的比如说2-3月份在 Freeze LA 艺博会期间，我相信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展览。所以其实我们 这聊这期节目的目的也是为了能让大家第一可以去了解一下，哎，哇，原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博会，从大到小，从小而精致到大而宏大的这种艺博会，都入驻了 LA 这座城市，为 LA 这座城市去注入了更多当代艺术的力量。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尤其 Cindy， 你作为一个The Scholar Selection 的画廊主，然后也会带领更多的以亚裔艺术家为主的艺术去丰富洛杉矶的艺术景象吧。这可能也是我们特别理想化的一个愿望。
是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洛杉矶的一个艺术市场呢，在未来一定会蓬勃的发展。同时呢，我们的画廊呢也会在今年呢一个展览接一个展览，让大家看到各种类型的艺术家和各种类型的艺术作品。
嗯，没错，就是希望咱们以后能为我们亚裔提供更多这样的场合。
对，所以说呢，我想呢，也是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盘点了一下三场艺博会。当然说了，这三场艺博会，那说起艺术作品来，那话题可就多了。三场艺博会风格不一样，艺术家的类型不一样，当然它售卖的价格也有不同啊。所以说呢，大家肯定今后呢也会更多的去关心到，哦，到底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是值得收藏的，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它的价格是在什么样的状态里。所以这几天我们的很多的客人到我们的画廊来，这个怎么说呢，来参观呢，同时都在跟我们交流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今后呢我们作为艺术节目的这个主理人也好，要更多的去给大家去介绍这种世界的这种整体化的艺术走向。同时呢，在我们的画廊呢，大家也可以到这儿来参观艺术品。因为对于艺术来讲，永远要面对面，就是这个东西呢，永远不能只落实在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文字或者是一个内容上，你最终一定要跟艺术作品面对面，以至于要去购买艺术作品，这样你才真真正正进入到这个艺术的语境里面。
嗯，和他产生关系。
对，产生关系。相信呢，大家也能够随着我们俩的这种表达哈，给大家的这种诉说呢，能够身临其境的有一种画面感，然后呢体现，然后也感觉到沉浸在这个洛杉矶在过去的一个礼拜这种浓浓的艺术气氛里面。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跟着 Cindy 跟着天楚一起带你探寻更多有关艺术圈的故事。
好，那就这样。好，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拜拜。
再见。